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初代教会的诞生，还有一个极美的教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有主的教会都要效法的。那么各位，我们今天我们会看见在教会的运作里面，因为人的盲点都有自己的偏向，尤其是我们看到教会带领者有一些自己的偏向的时候，有教会有时候轻这个重那个，或者重这个轻那个，那么这样带领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留给仇敌很多的破口。有一些教会非常的注重也偏向人数的增长，那所以教会常常带出很多推陈出新的节目来把人吸引到教会来。的确人源源不断的到教会，那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这个量的增长的时候呢，那个质没有增长，所以教会信徒是多起来，但是你问他们来教会学了什么除了来到教会很表面的这样认识神的道，多半都喜欢的就教会的活动节目叫他们兴奋的有一些很多有教会的一个色彩，那还有这样的关系打交道。你会看见有教会越大起来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教会。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牧者们其实有责任要把神纯正无误的道讲得明白，但是呢他的专注点不在这个地方，所以教导的时候草草了事，所以小组长教会的施工员就不用说了，他们对神的道都是一知半解的，所认识的神的道都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教会呢就好像是一种带出一种轻信主义很轻易的就信然后就很容易这样说一个决志祷告能够上天堂。那这样的教会呢的确看起来阵容很大很光鲜亮丽，讲台很大很美，人就赞美神的声音是很大，但是你说那个内在的本质，人生命里面的内涵，对信仰也深入的认识的那些地方呢其实都没有。那么这样的教会你就发现因为主的羊没有办法得到饱足，那他们就很多会渐渐就离开，或者因为受伤摩擦他们就离开。那么这样的牧者们他们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他们有很聪明，那有时候就用有一些组织力量，用一些服侍人的方法或者说很多人的辅导学关怀学这样的心理学的方法呢把人留住来小组长你每一个礼拜打电话给50个人就50个人这样关怀这样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偏重人数偏重那个增长性，因为圣经说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增，所以他没有去想什么是得救的人，然后用什么才能得着得救的人，自己有自己的偏向，只要看到人进来就是了。另外一种极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是就偏向那个质方面的当然这个没有错那质的东西的想到就 quality 嘛，所以每一个信徒很重要，所以要把每一个信徒培养成门徒我们少数集中，所以好好的教导神的道。那么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强调质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 quality 结出来的果子是一定有量的，那10年20年都是那20个人这样在一起这样30个人这样，那 一定要反思，那到底我们讲的治是什么治？那么有些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往外看，或者我们只有往内看，觉得自己懂得神的知识很多的，但是外面有没有结出果子，你枝子有没有长出来，有没有结果的那个证据，没有看。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呢，他们是总是就是叫人等没有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出去，真正的要向旁边的人做见证。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门徒，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他们的观念是就等人来教会，那来了教会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但是没有人来，各位，所以这样的教会呢要很大的反思了。因为通常这样的教会里面你信徒们头很大，头脑的知识很多，但是实际的要活出来，那真的要服侍人，真的要传福音，真的要牧养人的这样的工作呢，好像没有做得到。所以那智的装备没有办法叫他们把人就是吸引到主的面前。那这样的教会呢，你就会发现圣经知识很多，但是多半是纸上谈兵。那么我们问，到底这样的教会是不是他们就是注重知识，可能也是，但是呢他们也有一种偏向，他们偏向舒服，各位，舒适。通常你会发现我们学一个道理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活出来，要用那个道理，那个道理进到你的心，进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个不太舒服的。那尤其是我们讲到生活的时候，就是你要接触人，人就来到你的旁边，哎呀，就教会开始很多人，哎呦，很麻烦了，现在要照顾他们，要适应他们，要给他们预备小组，哎呀，这很辛苦。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来两三个人就够了了，那哇，一年来三四十个人手忙脚乱，受不了啊。然后呢，自己的小组好像也变成了别的另一种小组了，好像感觉不是我以前喜欢的那种，好像自己人哦，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呢，你会感觉到，如果我们在知识的那个增长，最后叫我们变成手脚发软，我们的灵性是原来是这么弱的。那从哪里会知道？从你没有办法结出果子你就知道了。所以呢，一个是偏向人数，然后就怎么把人带进教会增长人数，另外一个呢就偏向知识，其实也偏向有一种舒适。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的问题来的，这两种的极端都是人不健全的那种偏向，然后呢带入教会，然后叫教会就形成这个的样子。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种偏向，有些我到宣教现场去的时候接触过很多人，那有一些人呢就说以前初代教会的教会是家庭式的，所以我们要有家庭教会，我们这样正式的聚会租一个地方来这样聚会不好，我们要在家里面有家里面的温暖，然后呢去到家聚会，家就是不用讲了，有沙发，对不对？轻松自在，那在那个怎样做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你就发现在家聚会的时候呢没有那个庄严，圣徒相通的时候不但要喜乐也要有那个敬虔，所以大家慢慢很习惯舒适的那种气氛的时候呢，几点来聚会都会，十点聚会有些人十一点才来，十一点半才来，那有这样的光景你就发现 这也是另外一种偏向。那另外我们又发现有些教会呢又太严肃，很注重那个形式，那个严肃的形式这做出来之后呢，过后又没有那种很喜乐的相通相交的那个时光，那信徒之间的很诚恳的爱和交通呢 就没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发生，人就感觉没有被关怀。那这也是另外一种偏向，有很多很多种。有些教会又太喜欢交通了，哇，一在一起像巴萨讲，哇，你讲我讲，大家都一起讲啊。讲完了之后呢，怎样？明天再讲啊，后天再讲啊，不要回家啊，回家啦，这个很啰嗦了，回家，在家里也很多麻烦，孩子要啊，忙这个啊，吵吵闹闹，我在教会好。那这样的教会生活，你又发现了哦，这样你在研究的时候看，这样的信徒呢，他来教会来做什么啊？教会是避难所嘛，他说避难，但是呢，他从来不能从教会里面得到的那个能力又带回家，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这是应该得力量的，没有得啊。所以有时候你要谨慎啊，你得了一个安慰，那个安慰有没有转化成力量？你被爱之后能不能爱人？那各位，这是我们一直要检讨的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现在谈到很多很多教会的软弱呢，不是说我们的教会完全，我们也是不完全，但是我们从圣经显示给我们看的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向着完全行。当我们要向着完全行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问，那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小组有没有有一些偏向是不健康的。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自己的偏向倾向带到教会，带到小组，然后叫小组或者教会形成那个模样。那么当然有时候我看自己哪一方面强，就会批评另外一方面弱，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那今天有些听到牧师的道，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对啊，这个人啰啰嗦嗦来教会的时候呢，我是不喜欢这种的，我是参加聚会完事啊，我就走了。那但是他来到教会五年、十年了，都没有很亲近能够为他带导的人，能够理解他的心声，能够牧养他的人，因为他参加完聚会那就走了。”那有些人就是喜欢那个热闹呢，然后开心，然后一讲到就打瞌睡，这样的人他听的时候是睡觉，你叫他讲的时候，哇，滔滔不绝啊。所以我也顺便这样讲哈，也是我跟小组长这样说，尤其是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是一间传讲神的道的教会，但是也是有爱有牧养人的教会，但是在道的传讲跟牧养之间，有掺杂着很复杂的 那种难处。因为要牧养人的时候呢，要听人说，但是要教导，那牧养的结果是最后要教导，要纠正归正人，教人明白，然后能够连接与基督。有时候在小组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太亲了，哇，就你讲我讲他讲的时候呢，然后失去主题。所以我每次说，我们教会的小组不是来大家来一起吃几个鸡翅膀，然后呢讲话开心，不是做这种东西。为什么小组一开始要确认这个主日的信息？那有一些有新来的人，你叫他介绍一句话，哇，他讲了二十句话那个东西。所以呢，啊，讲小组十多个人的时候，讲到完的时候呢，该讲的人都没有讲了，那个礼拜应该要确认的信息都没有了。所以我说小组长呢，求主给你恩膏，你要知道你是全群的一个监督或者一个领袖，你一定要为着那群羊能够被喂饱。所以有时候呢，不该讲的人不要给他讲，应该要叫他停的人要停。那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其他的人就受亏损了。所以我也顺便这样说，各位，如果已经来了教会一阵子，大家已经差不多认识你了，知道你的故事之后呢，你要安静下来，你自己的那个挣扎也好，痛苦也好，现在你回到上帝给这个祭坛的道听了，然后从那个地方来确认，即便你有问题也要从神的道来思考你的道。我这样说，我们的属灵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喜欢讲不喜欢听。 你们知道吗？你们就喜欢讲，你讲的时候呢，你没有发现你讲的东西跟上个礼拜一样，前个礼拜一样，因为你都是在自己的东西搅，走不出来，所以你一直要发泄，但是你不会进步的，你不会得医治的。你要听有新的亮光得着，新的观点得着之后，然后从来看我自己的问题，我跟丈夫的问题，我跟儿女的问题，我跟人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听了到被光照的时候呢，你又明白有一个启发，那个时候呢，你才开始讲一点点东西，你讲的才能够造就旁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一次讲，我知道等一下来崇拜的人也现在也在家庭，所以这个信息是一定讲一次，但是做不到的，我知道，所以小组长的恩膏非常的重要，定睛于主，心里要忠于真理，然后也爱主的群羊，也爱全群的时候呢，求主给你那个权柄来带领小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个是中间题外话，但是都是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彼得起来讲到了3000个人信了，那教会诞生了。那我顺便在这里这样说，有些人说教会是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各位注意，教会的名词是在这个五旬节之后才有的，但是教会的观念呢，是其实从亚当夏娃就有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有属神的子民呢，他们其实正确来说都是教会来的。因为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教会的名字是被召出来 ，Ecclesia， 从世界被召出来。所以呢，当人犯罪了，上帝赐下救赎的时候呢，那个属神的子民就是从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一直被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是从哪里被召？从加勒底乌尔被召出来。以色列是从埃及被召出来，对，都是要召出来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子民，那这个叫有教会。所以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宝座掌权，那圣灵降临而兴起的这个教会呢，这是我可以说现在我们要读的第一间新约的教会，也是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所以无可厚非的，这是一间有圣灵同在、有圣灵的能力的教会。那不代表说这样的教会没有问题，但是在各种的问题当中，圣灵的光照、能力、智慧是更大的。所以这样的教会呢，绝对不会停留在只有3000个人悔改信主就完事了，那这样的教会更是重要，它怎么连于基督，好像身体怎么连于头的生活。所以整体有身体有头连接在一起，怎么活，怎么动，怎么影响世界，怎么来拯救人，把人归到这个身体里面的整个的事情呢，就是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那现在我们今天来看，特别探讨这第一间新约的教会，主让我们看见这新约的教会的特色是怎样的。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42节的时候，各位，41节上一回我们读到，对不对？于是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受了洗，他们奉谁的名受洗？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的名字受了洗。那圣经怎么说？门徒约添了3000个人。那之后呢？怎样？完事了，特会完了，就不是。那接续下去的生活，就知道他们的觉知是真实的，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然后结出了一个果子，一个果子 下来结出十个果子、一百个果子的事情，所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摆饼、祈祷，这些话都很重要的哈。教训、交戒 （fellowship）， 这个充满爱，然后怎样摆饼祈祷，这是敬拜的东西哈。然后众人都惧怕，当我们讲众人的时候，可能不但包括基督徒，也包括还没有信的慕道友，他们都战惊有畏惧。然后什么事呢？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各位问，这个是我们今天你要行的吗？那这是很多的我一直的教导里面呢，一直说的哈，使徒为什么行这些神迹，等一下我多解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不可以想象这个图画的这个画面，你想想看，凡物共用，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大家一起共用这个东西，全部大家的物质钱全部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共用，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今天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做？有些教会呢就讲我们要 community living，社群生活，耶稣要来了，所以我们快点卖掉房子，全部来住在一个地方，大家来住伯豆，牧师在伯豆，然后买伯豆的屋子，然后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一起吃一起喝，吃 potluck 每天，然后呢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样做，这样的极端分子，就是他们很喜欢看，你看使徒行传也这样做，他们没有搞清楚背景，等一下再讲。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很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 欢喜诚实的心，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喜乐的满意，很真诚的那个对待彼此。有些版本说没有虚假的喜乐，都是这样的一个喜乐，在一起呢没有戴上面具的，都是很真实在主里面的相爱，主里面的敞开。那然后赞美神，一起读，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各位，单单六节里面，圣经将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的画面带出来了。那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用四方面来形容什么是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单单有四点就好。那以后你们会看到更多更多的教会被成立起来。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有四方面来讲，第一，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是一间学习神的话的教会。所以你一看使徒行传第一句，教会成立之后，四十二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他们最恒切也不停止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有300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决志了，那请问他们在一起做什么？他们在一起看幻象，做异梦然后一起神秘的经历，就这样做吗？不是。圣经第一句话说他们学习神的话，从谁学习？从我们主耶稣委任的老师，就是使徒们。那他们没有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不需要学习了，现在就经历神。各位，绝对错的，这是绝对错的。各位，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他们恒切的学习，恒切的装备，恒切的遵守神借着使徒教导他们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不是神秘的灵，圣灵不是单单给人那个触动经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对不对？真理的圣灵，你要经历圣灵，经历他的大能大力，你一定要透过认识真理。所以一个反知识的教会，知识叫人头大，我们不要，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一个靠主，然后这样去传福音，各位绝对会失败的，绝对会失败的。到最后呢，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们都弄不清楚。 这样的教会是魔鬼最喜欢的。你不要学习神的道，你全部所讲的，你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慢慢变成你自己的私欲的能力，私欲的，你要成功，神给你畅通心圣，这些全部都是你的私欲来，不是从神而来。你人数要加增，你要加增，进来的都是山羊，把绵羊击死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神的道的教会，你不要甭想有圣灵的运行，就是在其中。那么现在很重要的是，这个道谁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就是我们主耶稣委任的使徒。凡人来讲，凡人所教导，他们讲的就是神讲的，他们做的就是代表神做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想想看，有何等的权柄权威要赐给他们，所以才叫他们怎样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各位一定明白这里所讲的，对不对？使徒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的东西，不是今天叫我们要去行的，这是一个印证，印证他们的权柄。我跟你们说，如果今天朱牧师就今天你瘸腿的来叫你起来走，这个死了昨天在棺材里面叫他带来，我今天叫他复活，我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们会信使徒的话还是信我的话？你们说 我们还是信，你哪里会信使徒的话？使徒早就2000年就走了，现在我是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我就行出这样的神迹，你们都会信我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上帝绝对不许可这些神迹啊，在使徒时代过后呢，继续这样的源源不断的做出来，是减少减少减少到几乎没有，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很人为他按手祷告，有一些病得医治，这些还有因为雅各也说我们为病人祷告这些东西，但是呢，那些很大的奇事般的事情，各位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啊，反而是这些异教徒越来越多的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成就了救恩，也最伟大的是人的灵魂得赎，也将来身体得赎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在这个神所委任的使徒的事情上，我们要知道附属于使徒的教导的就是附属于新约圣经的权威，有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定是顺服使徒的教导，也是顺服新约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扭曲使徒的教导然后呢自称自己有一些什么新鲜的道理啊，这样带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不是主的教会，那个是从主的教会所出来的敌基督的工作来的，我甚至这样说啊。所以有一些牧者们自己去发明新鲜的道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得罪了神，也损害了主的身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历史历代呢教会都是一直在归正。那你说牧师为什么这些传异教或者偏颇或者偏邪的道的，为什么神还许可他们？他们说又出来这里也教导又跑出那边有另外极端的教导，对不对？这个又要戒律主义，那个恩典主义这里什么主义，神秘主义为什么主不要全部跟他就是抹杀掉？因为为了正统的，为了最正确的，能够不断受到挑战。你们明白，我不是说我们就是最正，问题是我们有偏的，有时候呢教会是这样，在征战当中，对不对？征战当中，挫败当中，我们问为什么我们挫败，为什么主的羊在这样的教会就离开受伤为什么这样好的生命然后听到那些错谬的道被欺骗？因为我们也教导的不是很完备，所以有一些偏的地方我们要归正回来，你们明白吗？所以呢，神的预定，比如说预定就是预定嘛，神要怜悯谁就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为什么讲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个亚米念就出来，亚米念讲到仁义，人得救的人的意思这样上帝也许可这样的宗派，有很多很多相信这样的就会出来，所以你不能讲别人的错。我跟你说， 我要讲的是，当神许可这样的不是完全合乎他的心意的教导，也是因为有些人信了这些预定论之后呢，变成、都是神预定的，不用传福音了、神要拯救的自然会拯救，这样会损伤到信徒的冠冕。所以呢，有时候神又许可这样的有一点偏的，不是这样完整的出来的时候呢，哎呀，挑战我们的信，那个归正信仰的人会好好思想，是不是我们只有讲神学的道理，那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呢，再次要反思。所以这些东西是我跟各位说，上帝是看整体的教会，但是上帝不是糊涂的，你不要认为你的上帝是这样也可以啦，那样也可以啦，你都是信耶稣的啦，上帝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是这样，为什么要把他的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得清清楚楚，你们明白吗？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告诉你们，神的道呢是要有根有基的学习，然后要全备的学习。你不要从一个经文哦，在这个以弗所书是这样讲，但是等一下腓立比书，你发现你那个道理在腓立比书不能成就，你那个道理走到四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也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这全备，所以整个圣经要系统性的学习，不是断章取义、断书取义。你特别喜欢这本书，你喜欢罗马书，你就把雅各书丢掉，你什么信心都是假的，不用行为的。你就喜欢雅各书呢，你把罗马书丢掉，你的信仰是从因信称义变成因行称义了，那就错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有全备的、系统的、完整的、有根基的，然后呢要真实能够活出来的，所以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只有装在头脑，能不能活出来，不能活的你问，如果不能活出来的根本不是人能活出来的，你要问神哪里会给这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一定要回到那圣经的教的。所以呢，教义的东西不是说我们讲教义然后就分裂，不是这个东西的啊。牧师，你是那个加尔文的，我们是亚米尼的，这个不，然后你是亚米尼，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相信这个，我可以跟你一起辩，真理越辩越明，我告诉你，对，你这个思想呢，有时候在有一些的情况里面呢，你没有答案，那你在那个地方呢有漏洞。我不是说你不是信徒，你还是信徒，但是呢，我们做信徒呢，要对主的道清清楚楚，对不对？这样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才能站立得住嘛。所以呢，在幕后的时代又要欺骗人的越来越多，我们没有真假之分的那个明辨，我们怎么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这样的学习，我们教会能够一直这样学习，学习当中也确认。以前有一次文刚长老讲到的时候，他就讲了我们要学习人的道，我们要就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讲科学，我们学科学也要学习科学嘛，为什么不要学习神的道？对呀、你科学学物理学，如果给你一个 textbook chapter 1 到 10， 你一定是要全部读完嘛。我喜欢 chapter 6， chapter 6是讲电的，我就读那个就好，那你就去读 chapter 6来搞电，你就被电死，你明白吗？这整个 chapter 1 到 10 全部要明白，对不对？创世纪到启示录讲什么？不是我中间喜欢的因信称义的那个道理，那你就讲因信称义，信心过后的生活行为你不讲的时候呢，你又一种偏激。我就讲到这边，然后没有时间再讲太多这个方面的事情。但是我的迫切是，你每一次听朱牧师的信息，你会知道神的话要学习装备的全备，是吧？另外。所以第一，学习神的道的教会。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被主的爱充满的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舍己的教会。各位，四十二节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四十二节是一个大的图画，对不对？他们除了讲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说他们彼此交戒。Koinonia 彼此交戒，这个 Koinos 这个从这个字根出来 ，konos 的意思是共同 ，communion 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共同分享有一些东西。各位，请问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分享什么？ 首先我们分享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同在，阿们。所以每次崇拜完，牧师说什么？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爱、有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对不对？所以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有主的爱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父的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主的恩惠，没有一个信徒是没有圣灵的感动。你说不太有了，因为你没有相聚，你们没有相聚。你们相聚的时候呢，马上就看到主的爱，弟兄姐妹的表情关爱是主的爱，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我今天参加小组的时候听到一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得到一个提示，可能主告诉我什么。有没有？一定有的。你相聚的大家都分享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同在。然后另外信徒还有之间分享什么？信徒之间还有分享我们之间彼此的牧养、带导、担当彼此的重担。所以我们圣徒相交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付出，每一个人都领受的。我们不可能每次就我听你讲，有时候你要听我讲，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完之后，等一下完了就是我听人家讲，听你们，不可能什么冠冕都给你拿，对不对？我也要有冠冕，所以大家一起有服侍，对不对？那么这里带来的一个就是大家分享、彼此交接、共享啊，那这个主的爱。但是也有什么，在这里有一个画面出现，甚至共享物质的实际举动，是44跟45节。这里说凡圣徒在一起，凡物共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各位，他们的关系超出了物质的界限，这是何等难得的。特别你们要知道，你当时当3000个人悔改信主呢，有些人没有回到他们的本乡，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有些信了主之后，从圣殿被赶出来，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也当时候圣灵强烈的感动圣徒，就是凡物公用，也自己的物财产全部拿出来，让整体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维持生活。所以我深信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不会沦落到有一些的肢体弟兄姐妹连衣食住行都没有着落的。如果你们衣食住行没有有问题的话，你们来找牧师啊。今天你们要睡在街上的话，你们找我啊。那不可能这样的，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定要彼此帮补。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圣徒每个人都要这么做啊？所以你银行的钱全部拿出来啊，拿到教会啊，卖车卖房拿到教会啊，然后我们一起 community living 这样子做。各位，当然我要说，我曾经看过一些传道人，他们真的是被圣灵感动，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主，然后他们过很简朴的生活，他们也到很贫穷的国家、贫穷的人当中，他们这样的服事，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感动。但是凡物公用，我相信这个不是圣经所给的宇宙性的命令， It's not a universal command， 这个是个人性当时当下圣灵感动人做的事情。就算是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时代也没有这样极端就是做出来的。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处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问这是怎么发生的。特别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一处的凡物公用的时候呢，这个跟那个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所有的人的东西收回来，然后呢我们平分每个人，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使徒行传二章这里所做的是完全自愿而做的，都是信徒们被圣灵感动心甘乐意做的，不是被强制或者恐吓所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也说 捐的乐意的人讨神喜悦，对不对？ God love a cheerful giver。 教会当然我们教导奉献的东西，但是呢你没有奉献，牧师不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叫你奉献的，绝对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乐意你做出来的事情。那马克思主义他的那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是其实带来争斗的，就强制性的，他叫这个员工向地主造反抗议，叫政府把地财产全部收回来，然后呢分给每一个人，这样的这样做。那各位，国家这样强制性的这样收回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的做法来取得公平呢，但是一定是拿走爱，没有自愿的东西怎么有爱？你拿走爱的时候呢，人被逼这么做，最后一定造反，一定分裂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强制性来做这样的东西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的。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这个世界不能明白的，其实世界都是一直在发明一些道理来解除人的患难，人的贫穷，人其实他们还不明白圣灵的工作。所以中国现在的共同富裕也是嘛，那政府也是给那些大企业很多的压力，把钱拿出来捐出来，然后帮助下面贫穷人。我现在不是有些人每次讲，牧师一讲中国的东西很敏感这个东西啊、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什么是圣经，什么是世界。你不讲世界的时候，你怎么懂圣经？你要明白，现在不是攻击你的国家、你的民族，现在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要怎么高举上帝？我有时讲新加坡的一些制度也是不对的，对不对？家属主义、世俗主义、城市的，中国有中国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你要接受，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知道这是天和地的差别。有圣灵跟没有圣灵的差别，你这个搞清楚之后，你就会完全的降服于基督，不是降服于你的民主。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做一个福音人，做一个天国人，你一定要过这个关头。甚至你的家族给你的错误的教导你要洗掉，你要从神的道来归正回来。你的亲情是体贴人情人义，你的亲情里面是没有为亲人的救恩来祷告的，那个你要洗掉，你要重新回归神为什么给你家族关系，不是恩恩爱爱这样就好了、了解吗？有些人讲牧师最近讲到越来越凶了，还是松一点，那 OK OK 好。那有些人说，那牧师你讲的这都是自愿的，那为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倒闭啊，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家业，然后呢收下几分来到彼得面前。彼得说，这就是你卖屋子的事，全部就是我卖的价。然后呢你为什么弃用，然后叫他倒下来，对不对？亚拿尼亚撒菲拉，有些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哇，不能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扑倒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贪心，乃是他们欺哄圣灵。对的，讲到第五章的时候我再跟各位多讲这个东西。欺哄圣灵的罪远大过贪心的罪。我说全部拿出来，这是我全部的价银，其实自己收下，在众人面前、神面前、使徒的面前欺哄圣灵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你们先明白，就没有把自己财产拿出来现在倒闭，不是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会了解上帝所以基督徒的交界，所以讲回来这个也是很重要。基督徒我们之间的交界呢，不是只有嘴巴上说而已，基督徒的相交一定有关怀，关怀一定有分享，叫多的不太多，少的不太少，而且都是自愿的。所以我们彼此相助，不但是物质，有时也帮助有时人心灵的需要，也给家庭，有些家庭辅导，有时也帮助孩子，对不对？有些孩子呢学习不好，那教会弟兄姐妹也帮忙补习，给他们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这些东西呢，各位，当教会这么做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妒忌、比较、抱怨、骄傲、鄙视的那个根拔出来， 叫各种人，在各阶层、各条件、各背景的人都能够在那个教会留住。贫穷的人在这个教会不怕被人看不起，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也不会因为自己有钱就是骄傲鄙视旁边的人。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有圣灵充满的教会。那这是第二。第三，那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呢，是怎样的教会？那这很重要的哦。这是一间什么？真正懂得敬拜神的教会。那四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他们彼此摆饼祈祷。各位，这个画面呢，详细的说出了，就是在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各位要知道，在初代教会呢，有两种的形式。这里说什么？在殿里，在家中。所以这个有两种的形式呢，一个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是非正式的。那怎么说？那正式呢，就是当时候他们信了主之后，初期他们还是有到圣殿去，然后圣殿里面呢，他们也还参与一些献祭的仪式啦，然后也去祈祷。那可能我们很惊讶说，哎，为什么他们信了耶稣还参与这些东西？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从这个犹太教转为基督教的那个过渡期，所以有一些犹太人已经三十四十年都已经每次圣殿献祭，对不对？留学，所以呢，现在他们慢慢要转为基督教，哎呀，所以他们可能一阵子，他们直到他们发现耶稣一次的牺牲已经成全了所有的献祭，不用再做的，所以有这个过程，你们先明白。所以还是有到圣殿，当然也有很明白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呢，他们到圣殿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向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传福音。那么这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聚会，这个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在所罗门的廊下那个地方。然后另外呢，有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就是他们都设立家庭聚会，包括在家中摆饼来补足那个圣殿的那个礼仪。所以当时候初代教会里面，他们的聚会不像我们这样正式的聚会啊，我很多是在家中啊。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呢，很多在家中的聚会，那时候呢，你会知道他们有这个 Shabbat dinner， Shabbat 就是他们的 Sabbath， 星期六晚上啊。所以有一阵子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圣餐，犹太基督徒圣餐是星期六晚上，他们守圣餐，好像不是我们这样正式。等一下哦，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来吃晚餐。哎，弟兄来了，姐妹来了，来来来，我们一起吃。然后呢，一起做谢恩祷告。然后，那饼拿起来啊，这是主的身体啊，是主的杯。然后呢，就掰饼，然后大家分着吃，这样好像就当作是圣餐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当时候是这样很非正式的这样做的，也这样吃，然后这样交通，你会想象整个的团契好像一个小组，小组家庭团契。那慢慢教会才演变到今天，说我们是好像很正式的聚会里面这样来领受，然后做这个圣餐。但是那个精神是什么？我要讲的那个精神，就是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纪念主，这是一个相通相交，以这样来敬拜神的一种的仪式来的。那现在呢，我们有些人就说，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你看，我们每次聚会啊，有些教会呢，就是没有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摆饼，没有每一次聚会就是守圣餐。哦，不对哦，那我们要每一个聚会守圣餐，这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各位，所以呢，当我们讲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懂那个背景，我们也不懂那时候是很非正式的这样做，每次一吃饭就做，对不对？一吃饭这样，或者说每天这样相聚吃饭的时候也这样纪念主，不但是星期六的时候能这样做，所以只是现在呢是一个大众的聚会。所以演变到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聚会里面来很正式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些叫两个月一次，有些是每一个礼拜都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我们不要坚持己意，相咬相吞，因为 重要是什么？大家一起这样吃当中呢，纪念主。你们了解吗？如果你说我这个圣餐很重要，你就是只有来教会、守这个圣餐之后，三一颂唱完就走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只是要来守这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背后那个非正式的聚会要带出来的是圣徒们之间怎样的相通的这个敬拜。那所以我们先了解这方面、我们才理解。那在这个方面我也跟各位说、顺便提到这点，教会呢，圣灵是许可教会有一些改革的、就好像以前当初他们还是有守一些献祭的仪式，然后来慢慢就没有。所以神赐给教会的是一个耐心的改革，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跟我一起讲，耐心的改革就是你要等候。有时有些东西呢开始还不完全，因为有人的偏向，对不对？那时候有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呢慢慢发现哎，这样做更好，这样做才对，这样做才合乎真理，才合乎基督的在死而复活的那个成就，对不对？这样做。所以有耐心的改革，不是一看到跟我的宗派不一样的，这个是错的，我的才是对，你怎么说你的是对的？你也有一个历史，对不对？初代教会也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历史。但有一些是圣经所讲的绝对的真理呢，你要守着，那个是绝对不变的，不会因时间文化而改变。有一些形式仪式的东西呢，教会有经过一些耐心的改革，我们要懂得圣灵的方法是叫我们 有耐心等候查验观察，然后这样的这个福音到了这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呢，圣灵许可的那个做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再多讲、但是我们这里也讲回来敬拜的事情呢，敬拜方式都是两种敬拜方式、是带给我们的一种平衡、比如说正式的敬拜的时候有一种庄严，对不对？非正式的时候呢，是有一种喜乐轻松，然后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用饭，对不对？你们一定明白、我刚才说什么？欢喜快乐的心，没有虚假的喜乐、尤其是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相通相交的时候，不用虚假的、不用要急着讲、我的身体已经得医治了、还没有得医治就要讲这个东西，我的老板很赏识我，阿们，上帝祝福我、讲你不用讲，你自己在公司里面很多问题你讲出来跟大家为你祷告就好、不要抢着 要宣扬好像神的祝福，神祝福其实在你身上，但是呢，我们不要假造这些见证，这样会叫教会越来越虚假的、那所以呢，有正式非正式的，讲回来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呢，在聚会的时候喜乐里面有庄严，严肃里面有轻松，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如果我们的聚会呢太严肃严谨，大家不能呼吸、所以刚才哇，我太严肃的时候大家不能呼吸，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的聚会太喜乐开心爽朗，你就看到弟兄姐妹就放松放纵，然后随便都可以、有些人就好像喝醉的讲愚昧的话，这两个都不像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我们总是要理解、这两者严肃喜乐，这个两个都要有、庄严有自由，这个两个都要有。所以我们也问我们的小组是怎样，有时候我们带小组的时候，小组哇很严肃哇讲神的话，小组嘞七八个人，现在牧师这个火箭出来的时候呢，哇一百多个人可以，小组你七八个人你太严肃不能的，对不对？小组轻松到大家几点来都可以、然后聚会完之后，聚会的时候呢，小组长在讲拿 TB 出来吃，呱呱呱呱呱呱这样，老板讲没有关系，小组长啊，你吃你吃啊，这样不好那个东西，这就你也要一点庄重的那个感觉要有，对不对？那旁边的弟兄姐妹也受你影响嘛、你领受神的话，然后之后怎样应该这样，然后呢大家之后分享，然后有说有笑，那这是一个小组生活。所以我们一起去思考，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敬拜，所以 聚会中我们现在有聚会，有些人很看重聚会的，但聚会后也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后之后呢，相通相交，这个也是在敬拜当中的一个概念。因为圣徒的敬拜在当时候呢，不是单单只有在那个仪式中间，也仪式后用饭当中也是这样的，掰饼祈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得到那个精神，我现在要讲的。但是正式的仪式方面有很多的改变了现在，但是那个传给我们的精神，一个敬拜神的教会在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心境啊，心态，这样敬拜主哦，我们才知道那才是合神心意的。你的小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小组，圣灵充满的教会的话，人人都喜欢来的。因为来到当中哦，就是在神的道里面看见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的喜乐里面又看见上帝，对不对？这是很奇妙的，那都是能够看得到。那最后啊，要讲完了哈，那讲完最后是什么？初代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各位，前面我们三个讲了一个学习神的道的教会，相爱相通的教会，还有什么敬拜祈祷的教会，这个三样其实都是讲到教会的内部活动。但是现在呢，怎么向外，怎么影响世界呢？就是四十七节，我们再看四十七节哦，这里说什么？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各位，我们会知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想必之后得救的人是远超过三千人，对不对？三千人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也之后六千、九千这样的繁殖。那么从这句话我们要知道的哈，那虽然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享受肢体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使命，他们知道他们还是要靠着圣灵做见证。那或者我应该说，教会里面的内部活动，一切的内部活动一定会要带来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向外做见证。那么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呢，是怎么传福音的？你们单单看四十七节这句话有很多的提示。第一是什么？第一，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首先是主的工作。因为这里呢，并不是说我们天天有很多人信主，这里是说主将得救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是特别讲到一个神为的一个举动，神自己做，神将得救的人。换句话说，神叫人饥渴，神叫人哀痛，所以神叫整个的犹太社会就注意到这群基督徒。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呢，聚会完之后回到生活现场，你会发现他圣灵充满的时候开始会遇到很多要听福音的人，家人、同事、亲友，慢慢慢慢饥渴起来，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再说一遍，有些教会是真的就是老化到要死掉了。那有些教会说我们少数，但是我们都是精兵。你不要这样讲，你如果十年二十年都是这个少数的话呢， something is wrong。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问题。一个教会就算你没有向外传福音也会自然成长，对不对？你生孩子，他生孩子，你生两个，他生三个，他生五个，加起来就十个了，自然成长也会增长啊，也会增长的不错的哈。但是他们长大了去哪里？离开教会，离开去走到世界。那你就要问，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所传讲的道所散发出来的爱心牧养没有办法留住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这圣灵的工作这的确，但是有真的道有圣徒之间的相交，有真的很庄严有喜乐的敬拜， 这个当中，然后我们看第四，很奇妙的，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所以我们这个是没有人能够自己制造出来的方法。有一天你的家人忽然间有感动要跟你去教会，或者同事亲友你遇到这样，这是真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形容这个啊，我只能这样说。第二呢，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换句话说，赞美神敬拜神呢，不是叫我们就陶醉在其中，有些讲方言唱灵歌完了之后怎样生活一样，哎呀，不能。原来在一起正是那个庄严喜乐的敬拜完之后，你生命真正的改变，你回到家的时候呢，智慧多起来，爱心多起来，忍耐多起来，你会得人的喜悦。所以成功的敬拜一定带来 before and after。 我每次讲你去受身院就是 before and after， 对不对？ before 去的时候呢蜡烛脸，回来的时候呢充满笑容，充满喜乐。你跟你最靠近的人是最会 notice， 最能够察觉你的不一样。你每一次从教会回来你不一样，看事情跟孩子讲话什么做事情没有这样忙乱急乱，总是圣灵充满。你有这样的证据啊，不用太多，一点点的这样改变，跟你很靠近的人会察觉你的不一样。你是过宗教生活，只有那个形式仪式哇抓得很紧这样啊，我一定要吃到这个圣餐来吃啊，然后回家啊。你的宗教形式生活没有跟主交通，没有跟信徒相交的那种，没有叫你有新的眼光新的观点从真理得到光照的，你一样你做那个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然传福音的门不会打开，你们明白吗？赞美神跟什么得众民的喜悦连接在一起。然后这里第三说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各位注意听啊，得救的人，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叫我们叹为观止的事情是什么？来教会的人大多数都是得救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来教会的人跟得救没有一个糊里糊涂礼拜堂徒，就算是教会有慕道友也是去了听了道，哎呀很快被这个基督信仰吸引然后归向主，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不是我们搞世界的活动然后呢叫很多人来在这边十年二十年了连什么是罪都不懂，连什么唯独基督都不懂。所以呢教会里面充满山羊，充满没有得救的人，然后没有得救的人你就说不要叫他们没有得救的人，叫他们得救前的人 pre-believer， call them pre-believer， don't call them unbeliever。 你们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幼嫩的话，为什么你要叫人 pre-believer？ 他没有信就没有信嘛， unbeliever non-believer， if you have a non-believing husband what should you do？ 对，圣经是这样讲， if you have a pre-believing husband， 你们了解吗？这个是不用就用的那种字眼，多余的那种字眼来的，真的要为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圣灵光照他，叫他悔改，主将得救的人。你们好好思想这个东西，这个为什么教会里面越来越多没有得救的人，这就是教会的一些偏向，没有把主的福音的道讲得清楚，然后最后天天加给他们。换句话说，信徒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在布道会特别的活动这样做的，是天天生活上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带出基督的见证带来的事情。所以这是最神威的传福音。我也盼望我们教会，当然我们教会有布道会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比布道会我更看重的是各位整个的生命改变，然后各位离开教会之后跟世界在一起，世人能够看到你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完了，我最后说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尤其是这么富裕的城市，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敌基督做工的地方。城市呢，我们从圣经会知道这是都有巴比伦的文化，那城市的繁荣繁华兴盛叫人只有追求地上的事情，连很多教会的运作呢就是以这个世界 的那一套来吸引人，然后建立地上的国。但是我们会从今天的经文看到，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圣灵从来没有离开教会。所以我们众圣徒的责任是什么？在他大能的带领之下，我们要谦卑自己，然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怎样感动你，你要听从，也不要以自己的意思要胜于神的意思。我们教会呢，我最后说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啊。那这两年的疫情之后，主也让我们看见啊，起码当我们听从主的时候，受他的引导，主将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啊。那我们还有一些不正确的偏向的地方啊，但愿主啊光照、纠正、归正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有谦卑顺服他啊。我们一起啊祷告，主我们啊。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归给那个爱教会、赎教会、也建立教会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主，那是教会是你的心腹啊，是你自己建立，用你的真理、真道来洗净，使它没有皱纹等类玷污的呀，叫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贞洁的妇人，最后献于你。主我们啊，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见这四方面。主借着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的一个蒙恩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如何。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耀啊，求主怜悯我们的不够，也归正我们的错误。主我们愿意啊，在各样事上就不体贴自己，不消灭你的感动，反而效法你，效法你给我们的榜样，也效法听从遵守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时候要一起领受圣餐，求主自己借着这个圣餐这个时刻，叫我们再一次我们与你联合，我们与众圣徒联合，让这个教会真正的明白，能够领会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个与神跟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那个重要啊。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